完善的教会结构，健全的事工发展，这是你我努力的目标。活水之声训练性课程之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杨德伟，这是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课程第六讲，圣经中教会的结构，结构中的目标三，圣经中教会的结构，结构中的目标三。有一个乡下的教会，有一天来了一个农夫来找牧师，对牧师说，我要信耶稣。哦，牧师很高兴，就给他讲解福音，带领他祷告，接受耶稣进入他的心中。过后牧师说，你可以回去了，礼拜天再来敬拜神来听道。那一个人却一直不走，最后牧师问他说，你还有什么问题吗？那个人才说，牧师，你没有给我水牛吗？那个牧师听了莫名其妙，什么是水牛？那个人说，你们不是挂着牌子说信耶稣得水牛吗？牧师说，哪里有呢？那一个人就带着牧师去看，原来在礼拜堂前面挂了一个的牌子，上面原来是写着信耶稣得永生。不知道哪一个人恶作剧，把永字上面的一点还有一横拿掉，就变成了水，把生字的一撇和下面一横拿走，就看来像牛字，结果呢就变成了信耶稣得水牛。我相信这是一个笑话，但是就好像这样，一个教会如果模糊了目标，不当各个信徒偏行己路，更是让那一些进到教会的人也找错东西。可见教会要有清楚的目标，并且要落实在教会的各项聚会事工里。那上一课我们就讲了教会的五个目标，大家记得吗？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字词讲出来，比如宣教、敬拜、团契、教导、服事，这是圣经中教会的目标。那这一些目标怎么落实呢？我们上一课就讲到，需要拟出教会目标的声明，把五个目标连贯写成一个声明，一个宣言。好比有人这样的列下来，他说，带领人来到耶稣的跟前，并且使人成为他家中的成员，使他们在基督里成熟，装备他们在教会中参与事工，在世界以生命宣教，以此来赞美神的名。在这里头就包括了五个目标。那这五个目标其实也代表着基督徒的责任。为什么要加入教会的团契？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他家里的一员。为什么教会要教导？因为他要我们学习他的话，成为他的样式。为什么要服事？神要我们做牧者。为什么要宣教？神要我们做他爱的传递者。 教会为什么有敬拜的时光？因为神要我们成为他名的称颂者。所以五个目标很明显的，不只是成为教会事工的指引和方向，也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祝福。所以教会目标的落实要有方法和技巧，我们可以清楚的列明，教导，不断的提醒，透过文字，透过一些的口号。那更重要的是要以目标为中心来建构教会，这五个目标要平衡。今天有很多教会可能并不是没有目标，只是不平衡而已，结果他们不能够很好的成长，或者就产生了一些的问题。上一回我们也介绍了一些类型的教会，他们着重不同的目标。那平衡五个目标是需要的，不但减少问题，也能够让教会有稳固的根基，健康的成长。我们要借助讲台，借助各样的方法，把目标按作次序连贯重复的传递。那上一课我们已经开始提到第一个目标，那就是宣教的目标。我们说主耶稣给我们很好的榜样，他以爱来吸引群众，那是我们生命的见证。他也满足这些人的需要，来接触他们，带领他们传扬福音。这就是我们要去关怀，要去从人的需要来传讲福音。那在我们领人归主的时候，我们要注意人归主的过程。人归主那是一个过程，有不同的阶段，我们要去认识他们属灵的情况，用不同的策略，从抗拒到考虑了解，到接受以后继续的成长。那我们要知道他属灵的情况，这样我们就能够更按着需要有智慧的来接触他，让他容易接受。那一个人归主其实常常是在某一种的时机里头，不同的事件会给他们不同的冲击，预备他们的心来接受主。那最重要的当然我们要随时做好预备，随时做好预备，先有受训学习和祷告来做预备。当然我们要记住宣教的目标不单是在本地，也是去到外地。普世宣教，那就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托付。那这一课我们会继续的讲其他的目标。在我们宣教带领人信主之后，我们就要把人带来敬拜神，敬拜神的目标。这是教会里头最重要的聚会事工之一，也是接触新朋友很好的机会。在好多地方未信者最先认识基督徒就是在每个礼拜的崇拜里头，因此在崇拜中带领人颂赞神，尊崇神，以致能够认识神，亲近神，得做建立，就是我们的目标责任了。敬拜神的目标，我们先来思想什么是敬拜呢？照做一般的了解，敬拜就是因为一个对象的威严、尊贵、能力值得人的尊崇和投靠，人向他表达这种情怀、心意，这就是敬拜。那这是一般的了解，若是照着主耶稣所讲的，也好像是这样。马太福音22:30-40哪里？马太福音22:37-40是主耶稣讲到最大的诫命的时候，他先提到说，主我们上帝是独一的主。为什么他要先讲这一句话呢？其实言外之意就是上帝配得我们的尊崇，高举信靠。所以他借着就讲了大诫命，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很明显的，爱上帝就表达在对上帝的尊崇、高举或者说敬拜中。不过今天虽然每一个教会都有主日敬拜，但是常常会不知不觉的成为了形式，没有达到敬拜的目标，这是很可惜的。 也许我们可以重新再认识一下有关敬拜的一些事。第一，只有信徒才能真正敬拜神，只有信徒才能真正敬拜神，因为敬拜的方向是从信徒到神。我们在敬拜当中表达对神的爱与委身，以此来称颂他的名。非信徒没有办法这样子做，因为他不认识神。虽然表达爱有很多的方式，赞美、祷告、奉献、感谢、见证、顺服等等，那这一些其实都包括在敬拜的程序中。因此敬拜的焦点不是人而是神，敬拜的焦点不是人而是神。所以只有信徒才能真正敬拜神。而第二，敬拜神不一定要有固定的礼拜堂，敬拜神不一定要有固定的礼拜堂，因为神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我们不应该沉迷于建筑物，也不要让建筑物成为我们敬拜的阻碍和限制。好像主耶稣所讲的，心灵与诚实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信徒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那敬拜神不一定要有固定的礼拜堂。还有第三，没有所谓正确的敬拜形式，没有所谓正确的敬拜形式。也就是说，有一些教会用礼文、祷词或者一大堆的程序，有一些可能只是简单几项，或者把奉献放在前面，有些把奉献放在程序的后半段，其实都没有不可以，只是在选择编排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子做啊，这才是重要的。我们一定要知道为什么这样子编排，动机目的是什么。而最重要的，除了像主耶稣所讲用心灵与诚实敬拜神之外，那敬拜也是神人沟通的一个过程，敬拜也是神人沟通的一个过程。所以敬拜的程序要能够带领信徒有一个对话沟通的过程，向神对话沟通的过程，有呈现，有领受，有回应，有赐下，是一个神人的对话沟通。这就是建立与神的关系。形式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带领人与神沟通。所以没有所谓正确的敬拜形式，只要能够带领人与神沟通。第四，我们要认识的是非信徒可以观察信徒敬拜，非信徒能够感受教会信徒在敬拜中是怎么样的心态。因此若是喜乐、渴慕、平安、虔诚的心态气氛，就是给他们一个好的印象，也知道神的话如何回答生命的问题、生活的难题，甚至他们可以感受到聚会里头神超自然的行动。所以非信徒可以观察信徒的敬拜，虽然他们不能够真正的敬拜神。因此第五样我们要知道的，敬拜对非信徒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敬拜对非信徒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见证。若是再加上清楚易懂的信息，敬拜的信徒会众又亲切的关怀联络新朋友，那么非信徒必定会留下深刻印象而被吸引归向主。这其实就是敬拜的行动，敬拜成为一个对非信徒强而有力的见证。而还有第六，信徒与非信徒的需要往往相重叠，信徒与非信徒的需要往往相重叠。这就是为什么非信徒也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敬拜。虽然信徒与非信徒在某些方面很不一样，但是在许多方面非常的相似。比如信徒与非信徒都需要知道神到底像什么， 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如何赦免别人，如何强化婚姻家庭等等。我们的敬拜信息应该常注重信徒与非信徒的需要，信徒与非信徒的需要常常相重叠，就给我们机会更好的接触这些非信徒。然后第七，敬拜的素质与技巧需要不断提升，正如人的灵性需要成长提升一样，唱歌的技巧也可以不断改进，讲道的内容同样可以不断加强，而敬拜也是一样，需要不断的在观察、思考、改进当中不断的提升，按照需要阶段继续的提升，以便加强我们每一个主日崇拜的素质，使来到的人更能够从中蒙恩得益。那从以上所分享的是我们对敬拜这目标的基本认识，我相信我们持续的照做去思考努力，我们一定可以在敬拜上做得更好。好比刚才我最后所提到的一点，敬拜的素质与技巧需要不断提升，如果我们能够这样的去努力，其实我们一定可以不断的提升改进。那敬拜的目标，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达成。
您正在收听的课程是活水之声录音室制作的《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由杨德伟老师为您主讲。欢迎来信讨论相关课题，同心建造属灵的家。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thuek2004@yahoo.com。请继续收听。
那接着我们谈谈团契的目标。团契的目标，在我们宣教领人归主的时候，就要带领人进入教会的敬拜中，这是从宣教进入了敬拜。而一个人来到教会的敬拜之后，逐渐的他也需要加入教会，在爱中与其他信徒联系关怀，这是成为成员归属联系的目标，或者说团契的目标。加入教会需要吗？那在很多地方，尤其是城市里，很多基督徒成为漂浮的信徒，他们从一个教会跳到另外一个教会，既没有身份，也没有需要负什么责任，更谈不上委身，这样的基督徒也谈不上灵命增长了。据说英国的大文学家路易斯曾经就写过一篇关于教会会祭的文章。会祭的文章，他提醒我们，会祭，教会的会，祭冠的祭，会祭啊，这一个字其实是基督徒的起源。为什么有基督徒这个词出现呢？就是因为相信耶稣的人加入了教会，有了会祭，但是呢却已经被一般世俗所取用，而失去了它里面的含义。今天大部分的人把会祭与什么联想？与教会会、无意义的典礼、名单上的名字等等联想在一起。那保罗对会祭有非常不同的看法。对他来说，成为教会会员并不是加入一个冷淡的机构，而是成为一个活生生的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器官， 好像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罗马书十二章四到五节，还有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五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到二十七节，那里就讲到教会是一个身体，其中有好多不同的肢体，而我们这些信徒就是这一个身体上的各个肢体或者说器官，那任何一个器官离开身体就失去了它创造的本意，会很快消耗死亡。对于没有委身于某个教会的基督徒来讲也是一样，因此信徒需要加入教会生活中，教会也有责任将新信徒同化，让他加入成为教会的会众，不单是为着教会人数的增长，更是为着神给我们的目标，借着爱里的联系关怀，使个人的灵命得到建立，能够更有力的来为神做见证。就好像之前我们讲过的，相信耶稣的人已经在教会里头了，所以他不能轻忽教会生活，加入教会是需要的。那加入教会的第一步是什么呢？新信徒加入教会的第一步应该是参加教会的敬拜，参加教会的敬拜，教会的牧者、领袖、信徒要主动的去认识、关怀、联系他，使他也认识一些信徒，甚至成为朋友，这才能够使他感觉到归属，他的灵命才能够逐渐的成长。不过教会在这一方面做得怎么样呢？曾经有一个精神病学的教授霍巴毛瑞博士，霍巴毛瑞博士他不是一个基督徒，但是却自称是一个爱与教会斗嘴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他说在他年少的时候，教会曾经令他失望，而今天也令他许多的病人失望。为什么呢？他说因为教会从来不曾认识到团契的奥秘，教会从来不曾认识到团契的奥秘。这应该是对教会中肯的批评，教会是一个团契，很多教会也知道成为一个爱的团契的意义和要求，但是呢却依然顾我，只求自我的喜好满足，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教会信徒要主动的关怀其他的肢体，更是特别关怀联系新朋友、初信者，成为他们的朋友，使他们能够进入教会中，这是加入教会的第一步，让他们参与教会的敬拜，从中去认识教会的弟兄姐妹，我们要关怀他们。那在参加了教会崇拜之后，借着是给初信者一些基本的栽培课程，给初信者一些基本的栽培课程，这是需要的。啊，可能不同的教会有不同的做法，有一些教会就派了一两个基督徒给他上一些初信的栽培课，有些可能就鼓励初信者去上洗礼班。当然洗礼是加入教会的一个很正式的过程记号，不过教会给初信者洗礼前必须要由牧者或领袖给他上洗礼班，帮助他们认识信仰、认识基督教也认识教会。因此洗礼班的内容除了基本信仰的教导，也要有灵命成长的操练，更要教导他们对教会的认识、责任，强调教会生活的重要，这正是洗礼的意义。洗礼的意义是什么？建立信徒们的归属感，以及加入信徒的团契中，这肯定是他们人生的祝福，大有价值的。所以有一篇文章就列下了投入教会群体联系的益处，到底加入教会对初进者有什么益处？ 第一，确认一个人是真信徒，确认一个人是真信徒。第二，使他在与基督同行的路上提供一个属灵的家来扶持鼓励他们，能够得到扶持得到鼓励，然后在教会的群体中也给人一个在事工上发掘并且使用个人恩赐的地方，发掘恩赐也使用恩赐，还有能够使人在近前的领导者之下受到属灵的保护，能够有领导者的保护，这是加入教会群体的益处，还有提供人成长所需要的帮助。教会群体会提供给初信者成长所需要的帮助，可见加入教会的群体对初信者是一个祝福，是美好需要的。因此教会要致力于落实团契爱理联系的目标，成为会员是其中一步，给予一些栽培课程也是不可少的。教会也要鼓励信徒制造机会建立关系，比如有家庭聚会，或者相约吃饭，或者有一些群体的活动等等，也可以设立一些小组或者小群体的聚会，鼓励信徒甚至新朋友参加，这是建立关系彼此造就的一个好途径。尤其是教会群体越来越大的时候就更显得需要。那在较后的时候我们会谈到这一样，那就是小组事工特别有这一个果效。无论如何我们要促进团契，从初信者来到教会敬拜，怎么样给他能够投入教会生活，以及已经在教会中的信徒怎么样能够在爱里更好的联系。还有一样，我们教会也可以尽量维持畅通的沟通管道，畅通的沟通管道，好比给信徒提供一些代祷事项，将合适的代祷事项登出来给其他信徒一同代祷，这都是沟通的好方法。那现在的通讯系统很方便，电邮短讯都可以利用，但是也要鼓励信徒乐于互相联络，敏感于群体的需要，就更加能够达到团契的目标。我们的教会不单领人归主，也进入教会的敬拜，还要投入在教会一同的团契，一同的彼此建立。
信徒人数增长，牧养担子沉重，怎样的结构最适合？怎样的运作最有效？且听教会结构与事工发展，杨老师为您讲解分析，解开牧养千千结。
借作就是教导的目标，教导的目标，信徒有了爱中的团契联系，对教会有了归属，还不够的，还要学习主的话，这是教会教导真道的目标。我们要教导神的话语，这其实正是圣经的吩咐，就好像保罗所说的《使徒行传》第20章32节，保罗说，我把你们交托上帝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叫你们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可见神的道正是我们生命成长过基督徒生活所不能缺少的。难怪主耶稣吩咐我们在大使命里头，主耶稣吩咐我们要教导神的道，我要叫我们的生命得建立，得蒙神的赐福，成圣更学像耶稣基督。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对灵命成长有一些的误解，好比有人以为说一旦信主有来参加聚会，灵命就自动成长成熟， 那当然，如果一个信徒能够持续的参加崇拜聚会，对他的灵命肯定会有帮助，但是不够的。灵命成长必须刻意的栽培，刻意的栽培才能够健康的成长。正如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说，腓立比书第二章十二十三节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那不是说在得救的事上我们还要添加什么功夫，不是的，而是神给了我们新生命，我们要在这得救的生命上成长成熟，去努力学习委身。这是一个误解，以为参加了聚会灵命就自动成长，不是的。那也有人以为灵命成长能够立即的发生，如果能够找到诀窍的话，是这样吗？哦，实际上灵命成长是一个耗时费事的过程，正如一个孩子的成长需要时间一样，所以信徒灵命成长需要时间，没有仙丹，没有特效药。还有，有人以为灵命成长是个人的私事，个人进行就可以了。那事实上，基督徒需要靠群体关系的互动一同成长的。基督徒灵命的成长要靠群体关系的互动。我就发现到弟兄姐妹灵命的成长，我作为牧者的教导牧养，其实只是一部分的贡献而已。他们个人灵修是重要的一环，还有他们与其他信徒的联系、帮助、互动也是不可少的一环，所以教会生活很重要。那盼望我们没有这样的一种误解。那让我们认识一下，一个基督徒如果要灵命成长有哪一些的层次呢？灵命成长的层次，一个信徒在灵命上成熟的标准可以包括五个层次，五个层次，也就是知识、透视、知识、透视、确信、技巧和品格。技巧和品格，也就是说不单知道圣经的话语就够了，这只是知识，知道圣经的话语，我们还要了解、领悟、体验。这是什么？这是透视啊，看透的透，近视眼的视，透视。然后呢，才能够成为心中的信念，可以确实的把握，从中得到力量。这是确信，这样呢，就可以进一步化为生活行为，不单有技巧去应用，也成为从内心里发出的品格，这才是真正的成熟。明显的，这与教会的五个目标是有关联的。借着教会群体的分享互动，借着敬拜中从神领受感动，借着服侍别人体验生命，借着跟人家传讲福音重拾信仰等等，这些目标都有助于我们促成灵命的成熟。所以灵命成熟就不单是学习真道而已，还有一些层次要继续成长的。因此教会要帮助人建立灵命成长的习惯，除了每周来敬拜，认真的聆听圣经信息之外，还要教导，我们正在讲教导的目标，还要教导信徒建立每日灵修的习惯，也要在教会中建立一个均衡的基督徒教育课程。均衡的基督徒教育课程包括圣经课程、信仰课程、品格塑造课程、侍奉训练课程、灵命操练课程等等，由浅到深，由初步到晋升，就可以帮助信徒的灵命继续成长， 达到成熟，不要忽略灵命成长的层次，而教会存在的五个目标可以互动帮助我们在灵命的成长学习上。那灵命成熟的目的又是什么呢？乃是为做服事。服事，当然这不是说灵命如果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就不能服事或者不必服事，其实服事常常也帮助我们生命的成长，但是成熟的生命必定能够更有效的服事。
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VOICEOFLW.ORG， 请继续收听。
第五个教会的目标，也是今天我们这一课的第四段，服侍人的目标。服侍人的目标，这是教会信徒急切需要的，急切需要的。曾经有一个法国的皇帝拿破仑，他指着中国的地图说，这是一只睡狮，睡觉的狮子，他一旦醒来就没有人能够抵挡。其实教会也正好像一个熟睡的巨人，你看每一个礼拜天教会坐满了人，但是他们除了保持信心以外什么也没有做。所以教会最需要的是促使会友投入侍奉，由平信徒侍奉人员从事各样事工，组成侍奉核心，这样的教会是最坚固强壮的教会。再讲一次，由平信徒侍奉人员从事各样事工，组成侍奉的核心，这样的教会是最坚固强壮的教会。怎么样可以达成这一个目标呢？每一个教会都需要有刻意用心计划的系统来发掘动员并且支持会有信徒们的恩赐，带领他们更深的委身，更多地服侍。教会要去计划，要去推动。其实圣经给我们看见每个信徒都是侍奉者，每个信徒都是侍奉者。根据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到第八节，罗马书十二章一到八节，那里讲到教会是建立在平信徒侍奉的四根柱子上。四根柱子，第一，每个信徒都是牧者，所以那里说我们要用不同的恩赐去帮助人。每一个信徒都是牧者，不单是牧师或者是全职服侍的人而已，而是每一个信徒都被呼召进入服侍，这是第一样。第二根柱子，这里说每一项事工都是重要的，所以在罗马书十二章那里提到许多不同的恩赐功用，让我们看见每一项事工都是重要的。在基督身体里没有无关紧要的人，也没有无关紧要的事工，每一项事工都是重要的，只要是按着目标设定的，每一项事工都是重要的。还有第三，我们是彼此相依，依靠的依，我们是彼此相依，好像一个肢体上各个器官一样，他们是相连互相依靠的。所以不止每一项事工都重要，他们之间更是互相依存的，没有一项事工是可以独立存在的，因此要彼此合作，我们是彼此相依。还有第四，事工是我们特色的表达，事工是我们特色的表达。所以在罗马书那一段圣经讲到不同的恩赐，那就是神给我们什么特长、样式、条件，那是我们的特色。如果我们愿意 把我们所有的为神而用的时候，就成为了恩赐。那教会以及世界中必有我的岗位，每一个信徒要去找出符合并且发挥自己恩赐的岗位和事工，教会也要提供机会给信徒参与。当然这样的侍奉参与，或者说教会的事工，不只是在教会里的，也是包括在教会以外服侍人群的事工。这正是主最大诫命中借着所说的爱人如己。爱人如己，比如帮助贫困的人，帮助残障弱势的人，帮助边缘少年等等，这是基督徒爱心的表达，也常常成为我们信仰的见证桥梁。就曾经有一个姐妹，她经历了突破，开始侍奉。她没有很大的才干，首先她在教会里头就做招待员，她做得很好，很忠心的参与。后来她又参加祷告的事工，不单让自己用心的祷告，也推动人一同来参加祷告。他经济的状况不是很好，所以家里有一些房间就出租。他就向上帝祷告，求上帝带人来租这一些房间。什么人呢？不要一些不大正经的人，而是要一些比较端正的人。上帝听他的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还说，求上帝让进来的人在出去的时候也能够信主。就是这样，所以当人来到他家里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接触他们，去与他们做朋友。结果有一些人就因为这样接受了耶稣。这一个姐妹其实做了很好的侍奉，不单是传福音，在教会里面侍奉，也关怀未信的人。这样的侍奉实在是美好的，愿上帝帮助我们在教会的目标上一同的去努力。那下一课我们还要讲什么呢？请大家拭目以待，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因为你建立了教会，你预备了丰富的资源，让我们不单蒙恩得救，我们更是可以在教会中享受参与，也服侍，体验你的丰富，更是分享与别人。天父上帝，就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特别是我们蒙恩的人，不只是领受而已，让我们实在能够行出你的道，更是过一个服侍的人生，服侍我们的弟兄姐妹，更是服侍许多迷失的人，使他们能够因此认识你。主，你帮助我们，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两个问题大家可以思考，也当作复习。第一个问题，教会存在的五个目标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教会存在的五个目标彼此之间有什么关联？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你有栽培过初信者，或者带领一个人从信主到成长吗？可能有，可能没有，不要紧，你都思想一下，你要怎么做？你要怎么栽培一个初信者，或者带领他从信主到成长？你要怎么克服那一些困难？思想思想，预备好自己，可以投入这一个侍奉。欢迎你把心得写下来，寄给我们，与我们分享。愿上帝赐福你。
以上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制作的，请介绍更多教会同工上网收听温习。我们的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以及 www.voiceoflw.org 祝您力上加力，恩上加恩。生活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你调剂身心，陪你聊天儿。